天我们来到加拉太书，还是第一章。我们今天是第四次查考加拉太书，我们翻开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今次把这一章我们先读一遍，把这一章读一遍。请弟兄姐妹翻开加拉太书，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到最后一节，我们同声的读，请。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欲将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且信念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死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所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教导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做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就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呢？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家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从他们的教导会，我又在犹太家中与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跟你走亲近，为我主的人遗传更加热心。然而他把我从主的地分别出来，又是按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的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允许学习的人商量，也没有向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与我睡作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约翰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那时犹太人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我听说他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于神。
好，我们经文就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有一点的祷告。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敬拜你，你是那恩典的神，你是那启示的神。感谢你，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感谢你把加拉太书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什么才是那恩典的福音。主，我们在这里，我们祈求你今天晚上就跟我们说话，让我们遇见主，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感谢主，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享受基督的丰富。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是第四次加拉太书。今天我的目标比较是我的目标呢，是希望能够把第一章讲完。因为之前我们讲了三次，我们只是到了第十节，今天我们加快速度，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如果神怜悯，我们讲完。不过呢，我们还是，我想这里提醒的时间，我们的计划，我是希望能够在九点到九点十分钟之间呢， 把时间交给分小组的弟兄们，然后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9:30结束。对，我知道弟兄姐妹分享的很激烈，也很多事情想分享，不过还有下次机会我们如果时间到了我们就要结束了，因为上次我们到10:00我们都还没结束回到去已经11:00，很晚了我们体谅，不单止我们还有外面还有很小的朋友小朋友们，我们要顾念小朋友，所以我们计划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时间是很紧凑的，我们7:00祷告，8:00开始唱诗歌，8:15我们开始分享信息，然后9:05左右我们到9:30所以我们在这短短的1.5小时我们是希望充分的利用时间，既然弟兄姊妹愿意花时间来聚会，我们就不要让这些时间白白的浪费掉因为我们1.5小时我们希望能充分的利用所以另一点就是上周我们提过，我们是鼓励弟兄姊妹那一天读经的计划就是一天读一章，一周你就读加拉太书一次，那我们计划至少会15次，所以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读15次加拉太书那我们就对加拉太书稍微我们会有一点印象，至少当有人来传别的福音的时候我希望我以后不会惊讶我们既然这么快就信从了别的福音。上周我们就是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保罗说你们这么快就信从了别的这个另一个福音这个别的福音，他说这并不是福音，他说有人改了福音改了福音，有些人他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改了，所以上次我们说到几件一些异端我们举了一些例子，保罗是很严重的，他是很口气是很严厉的，就是他说了2次的传别的福音的是应当被咒诅的这个是圣经里要教导我们，我们要分辨什么是这个真理，什么是从仇敌来的异端搅扰迷惑神之类这个不是论断不论断的问题，这个是真理的问题，这个是生命的问题，这个是主耶稣宝血的功效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要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有这个基督徒应该对于圣经对于福音对于真理我们要能够有分辨的能力让有其他的福音来到这里说其他的福音，他说就是不是福音其他的我们能够分辨加拉太人呢他们就不能分辨，所以他们就被这些假教师迷惑，导致保罗才写这封信。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非常沉重的心，因为他所爱的这些教会之前我们提过有4个教会在加拉太至少有4个教会，有一个比西底的安提亚，圣经里也有2个安提亚，还有杜士的以哥念跟德比，有4个。好，今天我们就是要读11章呢我们一直就到我们希望如果能够的话就结束所以这里他首先保罗他这里这一段前面他是说了有别的福音这一段他讲什么呢？这一段他就是要讲他这个福音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他这里重要是讲福音的源头，保罗怎么得到这福音的从11节一直到17节，然后18节到末了，特别是保罗说到他这个他的一些行程这里他显出来他是得到了这个其他使徒的认同这就是有2个终点。好，那我们先去看这个前面他说弟兄们保罗称呼弟兄姊妹，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属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存于人的旨意，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的乃是从基督耶稣启示来的。这里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他这里说了3次的不是然后他说什么是什么，然后他说了3次不是他第一个呢他说是 不是出于人的，就是这个福音呢不是人的逻辑 推论出来的，不是人的遗传，不是人的哲学，不是人虚构的，不是从人的、啊、一个不是、啊、不是出于人的意思的。然后他说第二个，他说不是、从人领受的，就是保罗他不是有别人跟他传的这个福音。保罗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保罗是没有人跟他传福音的、啊、保罗是圣经里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说不是从别人领受的，他这个福音的真理不是从别人领受的。还有第三个不是，他说也不是人教导我的，就是没有人、保罗不是坐在一个学校有人教他，没有。保罗从小到大他是跟着一个犹大和一个很出名的拉比叫做加马列，他跟他学的学旧约的律法，从小到大保罗就是跟这个加马列学律法。可是加马列他没有跟保罗说到福音、啊、他是学到律法、啊、他那个时候没有看见律法里面旧约里面讲的就是基督就是福音，他那时还看不见这个创世纪读到十五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他还看不见。虽然是在圣经里面呢，你翻开创世纪是有的，可是他看不见、啊、他说不是人教他的、啊、所以有三个不是、所以这里呢、所以保罗他跟我们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信主都是有人传福音给我们的，有其他的基督徒传给我们、而保罗呢不是，保罗是一个特别，神拣选他一个特别的器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在保罗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啊，只有旧约，新约里面呢几乎是没有新约，新约 只有保罗之前写的两封 书信，就是这个前跟帖后还有哥林多前后就没有了，教会里没有其他的书信、最多可能有福音书，可能有马可福音、所以圣经的启示还没完，神是要特别把他的启示拣选一些人把他的启示赏给人。所以那个时候呢保罗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他没有人教导他的，直接神给他的。那可是这里呢我就要我们要注意两点，就是两点有千万我们不要误用这一节的经文。因为会有一个危险，有人可能弟兄姐妹或者有一些基督徒会觉得你看保罗他不是从别人教导他，福音不是从人传来的，那有人会很极端，他说那我就不用传福音了，因为保罗不是福音传给他，没有人传给他的，是主耶稣他去拿着那个文书去大马色的路上，有主显现在天上有大光啊，主这样子跟他显现的。所以有人有如果用这样子的去理解这一节呢就是错了，就是他不是跟我们说不要传福音、啊、因为神是要用人的，神工作呢，我们的神的工作呢他是要有用器皿的，神当然他可以做说什么意思，他要比如说在旧约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当然能把洪水红海分开，他叫一些人出埃及，叫那些埃及人全部就没有任何的能力去追赶他们。神不需要摩西的，可是另一方面神是需要摩西的，因为神是要用人他才做事情，在这里他就用了保罗。所以我们一点就是不要极端说你看我们不要传福音了，保罗也没人传。还有另一点呢就是你看保罗没有人教他的， 那我也不需要别人教我了啊，我可以不用去聚会啊，不用听别的弟兄姐妹传讲的真理，不用听传道人传讲的真理，也否认教会所有的这些神所兴起的神的仆人，因为我可以直接从神领受到啊，这个又是另一个极端啊。你看啊，保罗他直接从神领受的啊，这个也是对这一种的经这一经这个经文的不准确的理解跟应用。因为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神兴起他，就是要写新约福音的，要新约书信的。神现在不再启示另一个人去写新约书福音书了或者书信了，就是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启示完毕了，在新约圣经结束的时候神已经启示完毕了。所以神当年可以这样子直接启示保罗，保罗可以接着圣灵启示他能够写书信，加拉太书写出来就是神的话，神直接跟他说的。可是神今天会不会，有人问神会不会今天会这样子做呢？神不会，因为神所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已经启示完了，就在我们拿着，就在拿着。所以这一本这一节啊，不要应用错，说他说保罗也不是人教导我的啊，你用在你自己身上，我也不需要人教导这样子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很明显，因为圣经很明显的是教导我们去教导别人啊，这个是主耶稣自己吩咐的啊。我们去看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去看马太福音啊，28章啊，这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结束28章，主耶稣啊跟他的门徒说他已经复活了。他说马太福音最后的那几节，19节啊，马太福音28章，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最后一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然后做什么？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是神我们的主教我们去教，凡他教我们的，我们要去教导别人，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主很清楚的教导。新约圣，然后我们看使徒行传，圣灵差派他的工人主的工人去传讲福音，去传道这个是一直到2000年来，教会都是神一次兴起人去差派神差派人去传讲福音，去传讲福音真理。所以说这个很清楚的例子跟教导圣经里都有所以不是说你神今天怎么做工呢？神做工就是跟当年一样，就是跟都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用器皿，他要用摩西，他要用保罗，他今天也要用人去传讲他的福音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不要 用错那保罗是怎么样得到这个启示呢？他说是直接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启示给我们的所以这个他是直接从基督启示来的，好像直接基督跟他说话，然后他就能够明白这个福音。他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没有跟任何的使徒讲过话，他没有跟彼得，没有跟约翰有什么的交通，他是神直接跟他说的，直接的直接的启示所以作为启示，主神的启示，圣经已经写完，已经完了，神启示已经完了，所以神不会再有新的启示。如果神再有新的启示，那个就是别的福音，你懂吗，有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很基本的所以不过呢，我们是不是不又祈求神，是不是不可以祈求神启示我们呢？我们是可以祈求神启示我们的，因为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 比如说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他就说保罗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在以弗所书一章他在一章十七节，他就说求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罗求，就是保罗在祷告，他说的神，你的神荣耀的父降那赐人智慧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赏给我们干嘛呢？使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神，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祷告的时候是有启示，说有跟 叫神把这个智慧与启示的灵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所以我们圣经一方面说我们神没有新的启示了，可是不是等于说我们不需要神的启示，我们还是需要神的启示。他启示什么呢？他就让这些他在已经启示的话中再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正知道他。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启示的话，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看见牛啊杀牛杀羊，你看见以色列人，你看见人民，可是你看不见基督。你一定要使基督启示，圣灵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在圣经里面看见主。所以我们一方面圣灵没有其他启示了，没有新的启示，已经启示完了。另一方面神还是继续的启示，把他的话再一次的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真的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对一点我们要明白。好，我们保罗说，所以他是基督直接启示他的。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激烈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这里出现了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犹太的教，犹太教犹太教这里出现了两次。我第二十四节，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犹太教呢是一个负面的字，他这里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宗教，这个宗教叫犹太教。这个犹太教呢是从这些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些人以色列人他就跟他们是神的选民嘛，神选了他们，然后把旧约启示给他们就神把神话语启示给他们了。其实神要借着神的话呢，要他们认识神，这个是神的心意，让他们见证神，要他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他们在这个敬拜偶像的迦南地见证他们有这个世界有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这个是神启示拣选以色列人，要他们认识神，见证神可是以色列人到了就是新约的时代，就是保罗的时代呢，这个神的启示竟然沦落成人的宗教，变成人的宗教，跟神所要的完全不一样。人的宗教呢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加了许多的人为的元素在里面，他们注重的是一些外表的仪文，可是神要的是人的心去认识神，敬畏神。可是他们完全的离弃神原本的心意，他们变成一个外面的仪式这个注重外面的一个宗教所以他们外面是有许多的这种外表的行为。比如说犹太人他们有几个很重视的，一个是这个安息日，他们会守安息日，安息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们会守隔离他们呢这个在当保罗还在的时候他们还有献祭现在的犹太人没有献祭了，因为那个圣殿不在所以现在的犹太人如果他跟你说他要守律法，那他很多律法守不了，因为圣经不在那个五个祭他们就献不了，因为祭坛不在，你可能只能在那个祭坛献其他的祭坛献是神不允许的所以呢可是那个时候保罗圣殿还在的所以犹太人有这些外表可是疑问，可是呢他们内心呢就没有这个属灵的实际。圣殿还在，主耶稣常常就在圣殿里走来走去的，你知道吗？ 圣殿还在，可是呢，神呢已经不在圣殿里面了。神在以斯结束呢就已经走了，已经一步一步的离开了，离开了圣殿。那个圣殿是一个空壳。当主耶稣几百年后主耶稣回出现的时候，他说这个万国祷告的殿现在竟然成了贼窝，有祭司有祭物，可是神不在。这个就是宗教，只是外表，外表都有，可是内心没有实际，没有敬畏神，没有认识神。所以这个基督的信仰也有这个危险的，这个所以这个犹太教，然后基督也有基督教，基督教呢一个大范围呢，有一些很多人呢是不信主的，就是他有基督徒的应该做的事，就是会吃饭的时候会祷告啊，主日的时候会去教堂啊。他就是有这种的宗教的活动，可是他不认识主，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因信称义啊，这个是基督教的范围啊。所以这个当我们人把神的启示贬低到成为一种人外表的这种行为呢，疑问呢，就是就变成一种宗教，人的宗教。所以保罗说呢，他说我以前在犹太教中我是很厉害的，他说很厉害，极力的逼迫神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当保罗他是什么遇见主的呢，怎么遇见主的呢？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他是拿着像大祭司拿着那个文书，他就跑啊，他去使徒行传第九章，他就去跑去大马士革去追杀，去逮捕这些基督徒，因为他觉得基督徒是亵渎神的，只有耶和华是神，耶稣不是基督，就是耶稣不是弥赛亚。所以他是极力的这个热情热心逼迫教会，逼迫神的教会。然后我们请翻开弟兄姊妹翻开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有说到保罗他的，就是他在犹太教里面他是何等的一个精英腓立比书三章第五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我第八日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论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论人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在律法上他是无可指摘的，他是法利赛人，法利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他是要去跟着律法说什么他就去做什么的，他完全是一个守律法的人，他完全是在犹太的教这个教宗呢，他是走在最前面的他甚至是去追杀基督徒的。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他以前是这样子的他说我在犹太教中呢，我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是最最最最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啊。所以保罗是犹太教中的精英我们之前说过加拉太书是对于教会很重要的一本书那个宗教改革的这个弟兄马丁路德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500周年他呢他也是精英，他是天主教的精英，天主教的精英。保罗以前是犹太教的精英，在这个同岁的人他是比他们都长进的我读给这个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我日幸的在教皇的制度下呢的规条和神父们的传统呢不亚于任何人，我竭力的全力的遵守每一条的律法，我曾经禁食不睡觉祷告和其他的方式来惩罚自己，胜过今天 有那些许多恨我的人。他说为什么有人恨他呢？那些人就是天主教的人，他恨他。因为马丁路德最后他醒过来了，他看到加拉太书，他醒了，原来我禁食，我不睡觉，我遵守律法是不能称义的。他是天主教中的精英，他是修道士，可是他最后发现原来这些都是靠我自己白做的，辛苦的他不得辛苦的不得了，可是他的苦啊一直在想，我怎么能够讨神的欢喜呢？我做啊做啊做啊，最后他知道啊，原来是因信称义啊。所以他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天主教就不行了，所以天主教对于就很恨马丁路德啊。所以马丁路德也是犹太教的这个天主教的精英啊。他说那时候我如此的热忱，至于我嫁给自己身体的是我无法承受的。他就很热心宗教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以前的保罗，以前的马丁路德，热心在宗教上，我们要热心于主耶稣基督，神的启示。所以不是说你热心就是神喜悦我们要先看热心是不是热心在神所启示的事情上犹太教呢，他特别说呢，他犹太教中非常的长进，他为我祖宗的遗传就更加的热心。他特别这里提出一件事，就是祖宗的遗传。在犹太人当中，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有旧约圣经，这个是神给犹太人的话。当他们当中除了旧约圣经呢，他们还中间有许多的蜡笔，他们做了许多的教导。那这种教导呢，后来就变成口传的律法。所以旧约呢是写下来神给人的律法，可是犹太人当中还有另一种律法，这种叫口传的律法。所以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呢，这种口传的律法已经很普遍了，就是很普遍。我们还记得吗？在主耶稣曾经有这个法利赛人来找他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他说那些人找他，他说怎么你的门徒中他们吃饭不洗手呢？他们不洗手他们就怎么可以吃饭呢？那还圣经记载说马可福音第七章三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这个神没有这样子说的，不过他们有这个古人的遗传，这个就是口传的律法。他说若不仔细洗手不能吃饭，在世上回来若不洗手不能吃饭还有别的规矩然后比如说要洗碗洗背铜器你要洗你不洗呢你也不能用那些那些法利赛人就好奇怪，为什么主耶稣的门徒又不洗手又不洗那些器皿就去吃饭他们就是觉得主耶稣是亵渎神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主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的人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你们的嘴唇敬畏我，心却是远离我。他说你们离弃神的诫命，拘守神的律法，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了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主耶稣是非常不认可他这种人的遗传，就是他们加上去的所以可是呢，保罗呢还没有被主开他的眼睛的时候，他是很热心这种遗传的。他说为了这种祖宗的遗传呢，我就很热心了，更加的热心。所以到了主耶稣的年代，这种口传的律已经有口传了。那么主后二百年呢，就有一个拉比，他叫犹大，就把这些口传的律法全部收集起来，变成了一系列的书。他这书叫做米斯纳。然后在主后六百年呢，又有两组的犹太人，一组在巴比伦，一组在犹大地，他们又写了一系列的书。这系列书呢，是为了因为第一次写 那是 Misna 呢，是口传的律法，他把它写下来了，就是今天也有的。可是后来的犹太人他们看不懂，他们就是口传的律法是什么回事，所以几百年后，四百年后，又有一群的犹太人写了一系列的书，很厚很多本书，来解释这些口传的律法，所以它叫做口传的律法的解经书了，可以说是了。它不是解释旧约圣经，它是解释口传的律法。所以这种口传的律法书呢，跟这种解释口传的律法的书呢，就变成犹太教里面的他们的经典，英文叫 Talmud， 中文叫汤姆勒，汤姆勒。所以这犹太人呢，他们读了旧约，他们还有很厚很厚的这些他们了，要除了神启示的律法，他们还有口传的律法，还有解释口传的律法的书，他们这些他们都要去遵守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面对的那个时候面对的这个面对的问题，加拉太教会面对的问题。所以主耶稣是斥责他们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不要以为其实这个是2000年前，现在应该没有了吧？错了，弟兄姊妹，还是有人觉得因信称义太便宜了，我总要做一点事情吧。所以近来有一个风在教会里吹。这个风呢，就是说回到犹太这个观点上去明白圣经啊，这个是好的，就是从更多的明白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明白他们那个这个旧约，能够更加的明白新约，肯定了啊。不过呢，有人是越过了，他们是回到去旧约守旧约。这个是现在还有的，因为现在有一些犹太人信主了，有一些少数的犹太人信主，他们就把这些不单只是对于旧约的了解，他们还把口传的律法，就是 Mishnah， 还有口传律法的解经书Gemara， 它整本全部东西就叫做汤姆勒，你就记得汤姆勒这个字就行了。所以他们也把这套书来解释新约所以这给教会带来许多的难处所以弟兄姐妹你我们要知道有这些事我知道最近10年有这些事情出现中国也有，因为2天前才有一个弟兄发一个微信文章给我，文章里说在新约哪里有说不可，哪里有说可以吃猪肉，所以他讲了很多原文，然后希伯来文，然后他们的最后结论，新约没有说可以吃猪肉，所以结论是基督徒不可以吃猪肉他说至于为什么呢，不知道神这样子做我们就要这样子说，然后他说虽然我还是很想吃猪肉他很苦啊，他想吃猪肉又不能吃所以教会某一些教会有这样子的教导，所以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教会是守安息日他突然发现原来我们有新的启示，我们不应该星期六聚会，我们要星期六聚会，哇，很大的亮光，我们来守安息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来我这里吧，你就得到安息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安息所以人呢，我们久不久我们心都哑了，我们就觉得不可能吧，因信称义，主怎么会因信称义呢让我做一点事吧我们去努力就变成马丁路德这样子苦啊他绝食啊，他不睡觉他要希望能够讨神的喜悦他不知道神喜不喜悦他不知道死后能不能够进永生，他不知道，他恐惧，他好苦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守这种律法？弟兄姊妹，就一个基督徒也很容易就以为我做的是我读经我祷告我聚会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些事能够称义。弟兄姊妹， 我们称义是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这个就是加拉太书要跟我们说的，完全是神给人的恩典。如果你要靠自己的话，结局你怎么能够有确定呢？不能确定啊，因为你是不可靠的嘛，我是不可靠的，唯一能可靠的就是神。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事实已经做成，不是现在靠我们去做。所以保罗那个时候他说传别的福音绝是要被咒诅的。所以他说为什么他说他要这样子说，他是以前逼迫犹太人呢？因为那些传别的福音的教师啊，他们来到犹太加拉太的教会当中呢，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把老保罗拉下来，只要讲他坏的东西，让弟兄姐妹对他失去信心，说他不是使徒。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说我是做使徒的，不是出于人。然后他们也说保罗你看他追杀基督徒的，你还听他？保罗说是我以前是我是热心犹太教的，我是最大基督徒的。可是他说 他这里是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又施恩召我的神已经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所以这里保罗说是我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我是犹太教的，我是没有跟其他使徒叫我的，可是是神亲自启示给他啊。所以因为他们说这因为这些人啊，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传这些要守律法，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们耶路撒冷来，他们旁边都是彼得啊约翰啊，他们我们是跟彼得约翰一起的。保罗跟谁呢？保罗没有啊，没有人跟教保罗啊。所以他们就贬低保罗，能够贬低保罗啊，那保罗就能够贬低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的动机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要把自己的事情拿出来。你知道保罗他是传什么呢？他是传基督与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跟我们说。所以保罗平常他不讲自己的，可是当福音的真理受到搅扰，神的儿女对于真理被这些异端搅扰呢，保罗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把自己以前他神怎么呼召他，他要讲出来。因为他以前啊，很大可能他是没有跟这些弟兄姐妹说过他的经历的，他只传讲基督与十字架。可是现在有人回访保罗了，保罗就说哦，原来我从母腹里面，我在母腹的肚子里面已经被神分别出来。我们记得吗？旧约里面也有一个人这样子记载，耶利米他说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已经晓得你未处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神在耶利米在保罗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已经分别他们为圣。还有保罗说已经恩召他的神，就是施下用恩典来召他，是保罗，不是保罗有什么好，是神的恩典。他说十五节是恩召，就是施恩召我的主，神给恩典要呼召保罗。他什么时候呼召呢？不是大马士的路上呼召了，其实保罗还没出生就已经呼召了。而之后保罗得到更深的启示，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说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了。那个是说这个神拣选了我们创世以前所以说是神恩典选了他，而且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面。所以神拣选保罗做什么的呢？是要把耶稣启示在他的心里。神所做的一切 他就是有一个目的，他就是要人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唱的诗歌很好啊，前面我们与基督同，今天唱两首诗歌，一个是我们愿意与背十字架，然后第二首诗歌说好，让我们知道多多的认识他，然后到经历他的丰富，基督的丰富啊。保罗，神启示保罗就是要他要拣选保罗，呼召保罗，恩召啊，圣经说恩召是恩召，我的神就是要把基督启示给他，这就是神的心意。基督离开基督就离开神的心意，那把基督启示给保罗就完了吗？还没有，还有，他还要把保罗要把基督启示给别人，要把基督传给外邦人，就是我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所以神给了保罗一个特别的职分，这个职分呢，就是要把基督传给外邦人，传给外邦人。所以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件事，就是神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他要把耶稣给我们，要把耶稣启示给我们。神最关心的是让耶稣在人当中被高举，见证耶稣，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神愿意基督充满着我们这里，充满我们整个聚会，让这个在南澳这里有一群弟兄姊妹见证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赐恩典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刚之前我们教会有一些讨论说，神的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教会的意向，基本上教会没什么意向，教会的意向不是没意向，可是教会的意向是神给的。神给教会的意向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意向。我们蒙恩德就是因着耶稣，我们的目标是耶稣，我们的路程也是靠着耶稣，全部都是耶稣，这个就是神的心意。那这里呢，保罗是神呼召保罗呢，他还跟他说了一点，他说要叫他去外邦人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神是有给保罗一个特别的职分，就是传福音给外邦人。那神也给了一些人不同的职分，他给彼得、约翰，给他叫他们传福音给那些受隔离的人，就是犹太人。所以这里是说到职分，职分呢，英文就是 ministry， 就是神。有曾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我们也读到，神按照他的这个旨意，赐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恩赐，你我他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样，有可能不一样啊。根据神的心意，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那我们就应该根据我们的恩赐去服侍神。啊，神也会给教会不同的这些负担跟这个执事，就是我们的服侍啊。所以神给保罗，特别是给外邦人的，神也会给不同的人啊，会可能你是服侍小孩子的，可能你是服侍弟兄的，可能他是唱带诗歌的啊，可能他是在这个企业里面见证神的，神也给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恩赐跟职事，所以这个是可以不同的啊。是因为神是要他是丰富的神。可是呢，这些所有的不同呢，就是有同样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们要让别人认识耶稣，然后我们彰显耶稣，然后我们生命成长，好让我们传的这个耶稣不单只是口里说的耶稣，我们还是生命见证耶稣，好让最后一天教会装备整齐，成为基督的心腹。那个大方向只有一个，就是神立的。可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职分，给保罗的职分很清楚啊。圣经里说保罗就很清楚，他说去外邦人，所以保罗之后就三次循环不断去了外邦。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完了，我们就到了18、17节我们就停，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前做使徒的。所以保罗他被神 光照就是在大马士革路上，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他是没有跑去见其他的使徒的，他就他得到了那个异象之后呢，他去了大马士革，然后他就在大马士革里，他就在那里怎么呢？他就在开始在那里传讲福音了。他知道神呼召他，他就在那里传讲，开始传讲福音。他没有跟任何其他的使徒讲过话，交通。他说，他这里特别说，我没有上耶路撒冷去找其他的使徒。所以这里这个你也跟教会的一些做法有一点不一样。有一些教会呢，或者有一些教导呢，就教导你一定要是被安利的牧师，你才能够站讲台的。可是，或者是你一定要是被差派的被一个差会差派的宣教士，你才能够去另一个国家传福音的。可是保罗就没有啊，他是直接的，他没有。不是请人差的，就是神差他的，神差他出去的，所以，服侍神，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不是人差不差我们，而是神有没有差我们。如果当我们神有差派我们的，那我们就可以安心去做，因为这个是神兴起的，我们与神同工，顺服神。如果神没差派，就算有几个差会。差派宣教士或者人安利多少次，那个都不是人喜悦的啊。人能做的只能认同神已经做的，就是神兴起一个人，他给他恩赐，他恩赐显明，神差派他去服侍。那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是差会能做的，他们只能认同啊，原来神做了这个工作，那大家认同，可能按手为他祝福他啊，认同他差派他出去。不过如果只有人做，可是神没呼召他。那是做了等于白做。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他没有去耶路撒冷。然后他这一段历史大家记一下，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是发生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里保罗就是加拉太书，他说到他没有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他们发生什么事呢？那你读到那边你就知道，他在保罗越发有能力，二十二节，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他去到那边已经开始传道了。然后其实后面他就说之后他又往阿拉伯去，他去了阿拉伯。然后之后他又回到大马士革，所以他这个时间呢有三年之久，因为十八节说过了三年他才去耶路撒冷，不是说他不去找其他的使徒，可是他没有立刻去，他等了三年。那三年干嘛呢？他说我们知道他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大马士革，一个是在大马士革，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传基督。还有他去了另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亚拉伯，那他去做什么呢？圣经里没有明说，不过根据保罗他是书信跟使徒行传，我们可以推测他应该就在那边神向他启示，他把旧约重新的读好多遍，以前他不看见的基督，以前他看见的是约节的羔羊，现在他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他在这三年里面他得到了神给他的许多的启示啊，这个是很大可能，就是他为什么去了亚拉伯，他去那边要与神面对面，好好的在神面前诚心把旧约里面关于主耶稣的事情重新的读一遍。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接着保罗，你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是以我们的血气活在宗教里面，就算我们有多么的热情热心，我们有很可能就好像保罗， 只是在犹太教里热心去对于人的遗传热心，可能好像就像马丁路德对于天主教教皇的制度热心。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好让我们烦恼苦当中等等可以来到你家里来，让我们得安息，让我们捆绑的能够被释放，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在基督里有完全的自由，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罪恶的瑕疵，脱离自己靠自己去称义的这种捆绑。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赐恩典的主，你是恩召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荣耀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门。